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。对丈夫外遇所生的儿子，她视如己出，后来还答应离婚成全他们，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。我和丈夫因相恋而结婚，由于娘家家境不错，我们结婚时娘家特地在婆家隔壁买一栋房送给我当嫁妆，后来把两栋房的后阳台打通，我们日常生活起居可说是与公婆同住。结婚后我接连生两个女儿，由于丈夫是独子，这让殷殷期盼抱男孙的公婆感到失望，他们对我的态度也有些变化。可我想，既然我们夫妻的感情一直都很好，公婆对待两个孙女也算疼爱，就不多想，也不太在意公婆对我的态度了。然而1994年的一天，丈夫突然向我告白，说自己因为生意应酬而有了外遇。我听了有如五雷轰顶。丈夫还说对方愿意与我姐妹相称，希望我能够同意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情绪难平，顿时跌入痛苦深渊。我们夫妻俩感情不是很好吗？我怎么也想不明白。然而自信满满的丈夫没想到，向来温顺的我竟然拒绝对方的要求。从此丈夫就与外遇第三者在外租屋同居，偶尔才回来探望父母和两个女儿。他这样弃我而去，我情何以堪。而那个第三者三天两头就打电话来刺激我，说我要是你早就离开了，还说这是转述丈夫说的，这更让我难以承受。两年后，在1996年七月间，丈夫与第三者生了个儿子，公婆欢天喜地地将刚满月的小男婴抱回来抚养，婆婆对我的态度也由冷言冷语变得尖酸刻薄。我在婆家的立场更加艰难，邻居看不过去，悄悄告诉我，你前脚出门去上班，那个女人后脚就进门，与你公婆处得很亲热呢。内外交加的压力明摆着要让我待不下去啊。自从丈夫外遇以来，她的绝情离家让我痛不欲生，再加上婆婆尖酸刻薄的亏待，以及外遇第三者经常羞辱逼退，让我犹如坠入万丈深渊中饱受折磨。深受打击的我食不甘味，夜难入眠。这两年多来，我被折磨得憔悴不堪，犹如行尸走肉。和我有些交情的同事都为我着急，却也只是眼睁睁地帮不上什么忙。同年八月，公司的社团邀请法轮功学员前来介绍，并且免费教功。讯息一传开，就成为同事们的热门话题。我原本对气功修炼一向兴趣缺缺，可听得同事们兴奋地述说练功的神奇感受，我决定前去看看。我到会场一看，已有七八十人在那儿学练。我跟着一样画葫芦比划了一下练功动作，没想到当天晚上准备睡觉时，头一碰到枕头就睡着了。这是我遭受婚姻变故两年多的日子以来第一次有个好眠。我既惊又喜，法轮功的神奇我亲身体验到了。隔天起，我每天都到场学练功法，然后听着李洪志大师的录像讲法。不仅练功让我睡好觉，李老师真善忍的法理更深深打动我的心，从而明白了生命的意义。 这让山穷水尽、快要活不下去了的我走出生命的最低潮，获得身心安顿。因此我开始真正的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我用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来自我要求及善待别人，包括丈夫外遇所生的儿子。我对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。我也教导两个女儿要真心爱护这个小弟弟。我每天下班回家总会抱抱小男孩，逗他玩，教他东西。小男孩很喜欢我，也很喜欢两个姐姐，他们姐弟三人感情非常亲密。婆婆看到我的转变，由起初的戒慎防备到感受我的真善而放下心防。修炼前我总想争个理出来，证明自己没有错，是他们对不起我，结果往往让自己更痛苦。修炼后我遵循真善忍的法理待人处事，凡事多为他人着想，一点一点地改变自己，用宽宏大量的态度去看待对方。慢慢的，我不平衡的委屈消失了，对先生和第三者不再怀有怨怼的情绪。隔年八月，丈夫向我提出离婚，并答应两个女儿跟着我。我不仅成全他们，也没有要求任何赡养费或补偿。可签字离婚的时候，丈夫却反悔当初的承诺，坚持女儿要留在公婆家，让我独自离开。这让我感到痛苦与不舍。离婚后才知情的娘家父母气得要控告丈夫欺人太甚，却被我劝了下来。因为我考量，若是父母对簿公堂，女儿他们情何以堪啊。离婚后我卖掉婆家隔壁的嫁妆屋，在距离婆家只有5分钟路程的娘家楼下买屋安置，方便与女儿定期相聚。可是父母离婚，母亲又不在女儿身边，再加上婆婆平时灌输女儿，千错万错都是你妈妈的错，女儿的行为越来越是偏差，简直无法管教。大女儿结交不好的朋友，学人擦指甲油、染发、穿耳洞，经常逃学、旷课，爱叛逆。小女儿因婆家对外宣称离婚是因妈妈没生儿子的缘故，这让小女儿归咎自己不是男生，才导致家庭不幸，因此言行举止、穿着打扮的男性化，在家一句话也不吭，不理睬任何人，只是一个劲儿地看电视，要不就关在房间内不出来。家人着急地寻医问诊，始终检查不出任何生理毛病。孩子的姑姑眼看事态严重，力劝婆婆和孩子父亲同意。在我们离婚之后2年，两个女儿搬来和我共同生活。离婚后，前夫事业一落千丈，经常找换工作，经济非常拮据。我了解他的困难，就独立抚养女儿，从未向前夫或婆家要过一分钱。跟女儿共同生活后，我把握机会让女儿接触大法，教他们学法练功，带他们参加大法活动。我改变自己教导的态度与方式，从日常生活点滴中将自己认识的真善忍法理与他们分享，慢慢打开了他们的心结。女儿从开始的情绪反弹、顶撞或沉默抗议，渐渐地打开心扉，不到1年就归正言行举止了。两个女儿随着年龄增长懂事，渐渐明白父母离异的原因，以及回忆起奶奶对母亲的屈辱亏待，曾经一段时间对奶奶产生不平与愤恨。我以修炼人的胸襟善劝女儿， 慢慢修补他们与婆婆的亲子关系。渐渐释怀的女儿也经常回去探望二老，回来时身旁总是跟着小弟弟，小弟弟好喜欢来我们家吃饭、睡觉、玩耍，也喜欢我帮他洗澡的那种母爱的感觉。他天真无邪地扬起小脸蛋儿，问姐姐，为什么你们叫他妈妈，我叫阿姨，为什么我不能叫他妈妈？直到现在，小弟弟虽然跟随姑姑在国外念书，可每次返台都要到我们家住上几天才甘心。如今两个女儿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学生，都很懂事孝顺。从女儿的转述得知，前夫对他们说，你妈妈很善良，非常能够忍耐，她真是个好人。前夫也看到我对小男孩视如己出的真心疼爱，他对儿子说，你长大以后一定要好好孝顺你阿姨啊。女儿还对我说，爸爸对你总是充满着尊敬，我觉得你虽然失去了婚姻，但却获得了更多。大女儿出去打工，常跟同学或同事谈起妈妈的经历往事，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赞佩地说，你妈妈怎么可能做到这样？女儿感动地说，妈妈能够这样，能够学大法，让他们觉得很骄傲。我有幸接触法轮功而走上修炼大道，真善忍的法理引领着我，有如浴火重生般走出层层恩怨情仇的迷雾。所有这些我能够做好，全都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，不然我做不到。听众朋友，您觉得故事中的主角能够做到这样，是不是很困难呢？那为什么修炼法轮功能让他做得这么好呢？如果您有这个疑问，建议您不妨去了解看看，或许您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哦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